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明慧20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我在明慧项目中的修炼，作者法文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日。我是怎么进入明慧项目的？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我为什么在这个项目中投入？这跟我的修炼有什么关系呢？一位编辑问我愿意参加法文明慧的翻译吗？当时我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明慧网这个对外的信息窗口的重要意义。尽管我跟他说我的翻译水平不行，但是他说需要修炼上扎实的学员的参与。我想了想，从这一点上我还算是吧。我修炼大法好多年了，每天学法练功是根本，参加法会让我在法上更坚定。因为在一个周围是常人的家庭环境中修炼，我并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精进。我觉得自己经常不能真正的用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总之，我同意试试看。但是，马上我又开始怀疑了。我能行吗？在媒体项目做了一些给文章润色的工作之后，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做这项工作，所以我也就没有继续那项工作。这也让我能有时间做明慧。不过想到要长时间在电脑前打字，我并不是那么开心。时间上也是个问题。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都要花时间去丰富知识和在如何创作上下一定的功夫。虽然在我周围的修炼人或不修炼的人都说，谁看明慧啊？国际上看英文不就行了吗？还有那上百篇的贺卡文章。我知道这是师父的要求，我需要真正的明白为什么贺卡文章要全部翻译。接下来就是在实际的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怎么设定文章的格式啦？还有为了做好工作而需要执行的各项要求啦？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需要逾越的障碍。但是看到或者听到其他人的建议后，我一点一点放下了抵触，能从另一种思维逻辑去考虑问题了。从一开始翻译，我就被那些我在电脑上看到的修炼人的见证所感动。最难过的是看到那些长长的被迫害致死的修炼人的名单。但是渐渐的，那些名字变成了我可以触摸到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被迫害夺去的。在我脑海的一个角落，总有一个问题问自己，我们是写给谁看的呢？开始我认为这是在为历史收集证据，留下记载。现在我明白，我应该参与其中，把真相揭示出来，尽心尽力投入这一伟大的工程，为了那些受迫害的人们，也为了那些给世人讲真相的全世界大法弟子。当协调人提出每天最好在翻译之前学一讲转法轮的要求时，我觉得这个要求很难达到，因为我不想少睡觉。但这也引起我的思考，我是如何对待这项工作的呢？我有没有认真的准备呢？并没有。就好像在完成任务，完成之后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问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完成指标，还是真正的理解我翻译的是什么？为什么我要翻译这些？答案并不在培训的书中，因为这是我的修炼过程。很显然，如何在工作之前做好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开始工作之前，我会端正自己的心态，认真地对待和重视这个项目，学一讲转法轮或是师父的经文。那些生活中的事，我会放在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当然，我也不会忽视平衡好与家人的关系，因为那也是我修炼的一部分。我要为他人着想，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修好自己。增加翻译量的问题，我一直在努力，有时身体实在承受不住了才离开键盘。什么是极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找到平衡，对于我来说，就是提高心性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在读了其他大法弟子的心得体会之后，他们的勇气鼓励着我，让我放掉常人的这个那个执着，更好地为明慧王工作，在修炼中更精进。我能放弃常人生活中的什么呢？我放弃了一些聚会，一些日常中的事情，用来做明慧的工作，表面上打乱了一些生活中的和谐，但是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我能感受到在另一境界中的和谐。我意识到我想取悦于人，害怕矛盾，都是阻挡我更多的做大法项目的障碍。我更愿意用所有的时间在修炼上。一旦遇到要考虑跟我一起生活的人的感受，而不能去参加修炼人的活动时，心里就很难过。正是在这种时候，我的心性受到考验，这也是看我在讲真相的活动中是否能不从这样做让我受益的角度，对我做的选择不生埋怨。但是另一方面，我需要更坚定，不被情所牵动，否则难以精进。翻译文章的时候，就像跟那些修炼人在一起。在我翻译那些修炼体会的时候，我就走进了他们的内心世界。那些文字是同修一部法的同修写出的，表达出对师父100%的坚信。那些文字活生生地展现给我。这些文章在启悟着我，有时也像镜子一样让我向内照，照出那些我意识不到的执着，让我对还没有放下的东西进行思考，暴露出的执着。因此，我也思考了是什么东西障碍自己按照项目的要求多次在晚上集体学法呢？我意识到是因为怕得罪自己的先生，他希望我陪伴他，而且他以前对反复的读书有微词。想想中国的大法弟子，他们连带着大法的书都有生命危险，我这点困难算什么？放下了怕发生矛盾的执着，坚定了正念。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决定该集体学法的时候，自己单独去一个房间。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发现问题的确出在我这里。当我放下了怕矛盾的执着后，也就一切都顺利地解决了，而且我的先生对此更理解了。就像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提醒我们的，一旦人走上修炼这条道路的时候，那么他的今后的一生都不会有偶然的事情存在。在明慧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工作中，我思考了我做这项工作的目的，我意识到我执着于在常人的层面上，一件工作要有一个看得到的结果。通过那些被看到的文章、被推荐的文章，我的价值体现在其中。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讲到，有所求的问题。在最近读到这里时，我意识到了这些不正的念头。从那以后，不管我翻译的文章被读了 还是一直积存在那里，我都不执着于结果，我的心无所求。最后，我感谢项目中的同修和全世界的同修，通过他们的心得体会带给我修炼上的起悟，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我感谢师父给我在明慧项目修炼的机会。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明慧网是个海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31日，作者欧洲西人学员。有人说，当一个人把手指伸进大海时，他就会和整个世界连在一起。每天早上，当我打开明慧网阅览时，我就是这样的感受，我在和整个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在联系着。感谢我们明慧团队同修们的信任，这几年来我一直负责把英文明慧的第一篇文章翻译成我们的语言，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责任和幸福。每天早上我都在盼望着今天明慧上等待我的文章会是什么。人常说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对我来说，我先看的是大图片，然后才是文字。当我看到当天的大图片是统计图时，我就会很难过，因为这意味着该文章是一份关于同修们在中国大陆遭迫害的统计报告。当翻译这类文章时，我的内心都很沉重。然而，同时我也知道，当文章翻译出来后，许多懂英语和我们本地语的人士就能了解在中国正在发生的悲剧。也许对于一个对大法一无所知的人来说，就会因此有机会了解这场祸害。这种促进身心健康的修炼方法和修炼者正在中国大陆遭受打压与迫害。这场迫害从1999年7月开始全面公开，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其中反映出在中国大陆人们信仰自由的恶劣程度，以及对法轮功学员的虐杀，以摘取他们的器官非法牟利。翻译的另一面是以这种方式表达我对中国大陆同修们的尊敬与同情，因为他们在面对巨大的压力与中共的暴行时，仍然坚持对大法的信仰。我觉得当翻译这些文字时，我和勇敢坚定的大陆同修联系在一起，而且展现出他们的勇气与付出没有白白浪费。当我看到的第一张图片是剧院时，我就知道这是关于神韵演出的。神韵是一个位于纽约的舞蹈与音乐艺术团。阅读和翻译这些文字让我很愉快，因为这些都是来自观众们的反馈。许多观众表示，他们在看演出时，自己离神传文化离得很近。我知道，师父创办了这个团体，并巧妙地安排了这些。神韵观众来自社会各界，有是从事于艺术，甚至是表演艺术的。然而他们的评价却是一致的，这种与音乐相配的美好与动态天幕让他们深有感触。观众们说他们感到神的存在，并且感受到希望与安慰，这也让我开心并备受鼓舞。还有就是一些重要的日子，比如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师父华诞，以及节日问候之际，明慧与读者们总是从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大陆发来大量的贺卡。最近几年，不仅贺卡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中间也包含着一些修炼经历，有时也以散文诗或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做贺卡翻译是我们对师父感恩的难得机会，即使这只是我们表达感激与爱的很小一部分，至少这也是一种对于师父为我们承受以及无处不在关怀的一种感恩。如果头条图片是有人发言的话，通常就是法会交流，有时这会是大陆法会，有时是世界各地举办的交流。同修们以这种方式交流心得以及修炼中遇到的困难， 这中间包括提高心性，去除病业，向内找，去执着，和帮助世人了解真相，这些都是修炼的关键内容。我也很高兴翻译这些文章，我想着未来的修炼人有缘会在师父的安排下，从明慧网了解同修们的修炼经历，如向内找，去执着，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提高心性，还有他们的誓约于做好三件事等。我也能想象得出未来修炼人在得知《转法轮》这本书时的兴奋，以及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些，所以能有机会翻译这些明慧文章是很难得的。当看到首篇文章的介绍包含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图片时，我就知道勇敢而又坚定的同修们在做好三件事，也就是说，他们把大法真相以及迫害真相带给那些对此依然不了解的人们，让他们包括中国大陆游客能够知道这些。让我高兴的是，通过翻译，未来的读者即使他们不是修炼人，也能了解到这种对身心修炼的高德大法，以及中国大陆发生的迫害，这些在世界各地人们签名的征签表上就能看得出来。许多中国游客还能够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通过这些经历，我们能够学会如何更好地对人们，尤其是中国游客讲真相，回答问题。当我看到首篇文章中一个金黄色长方形，并且中间有新经文字样时，我就会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来自师父的文章。有时这是师父对于法会的问候，有时是师父的文章或在法会时的讲法。我也很荣幸能够翻译师父的短文与对法会的贺词。当读到这些文章，尤其是英文中黄蓝两个翻译版本时，我就能体会到中文的复杂与美好。在这些基础上，我在尽力把师父文章的意思能够带给未来的读者。我通常不翻译师父的长文章，因为我们团队中一些更有经验的同修会做这些。当看到文章发表出来时，我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就好像我的内心在欢唱，我们也在这里，我们也在修炼，我们也在听师父的话。明慧翻译文章是一种偏得与荣幸，同时这也是巨大的责任和欢乐。我也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明慧成员们致意，并希望大家能够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
请听明慧20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翻译关于摔跤的文章和自己摔跤，在明慧工作中的点滴领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4日。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做的项目就是我们修炼的路。我很荣幸能在明慧网做翻译工作，和每个明慧工作人员一样，做项目的本身就是我们修自己在法上提高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多，这里我想跟大家交流我最近遇到的几件小事和个人的领悟。一、翻译关于摔跤的文章和自己摔跤。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当然翻译组里谁翻译哪篇文章也不是偶然的。由于翻译人员是逐字逐句的认真看一篇文章，尽量理解作者，所以我个人认为翻译过程也是翻译人员和文章作者形成一个场的过程。当然作为翻译，我怎么看待理解别人的经历本身就体现了我的修炼状态。不久前我翻译了一篇文章，大概是说一位大法弟子出去讲真相时摔了一跤，当时摔得很重，旧势力告诉他你的胳膊骨折了。这位大法弟子立刻发出正念，坚定地信师信法，
排除了干扰，后来他身体什么事儿都没有。当时我看这篇文章，就觉得这位同修认识得很好，我也问自己，不知道自己摔得这么重时，能不能也做得这么好。几天后，我在外边为另一个项目发材料，刚下车没走几步，我就摔在一个结冰的台阶上，当时我的左脚嘎嘣一声，当我倒在地上时，左脚向内侧扭着，脚面朝下贴着地面。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篇文章，立刻发正念，站了起来。通过写文章的同修的帮助和我个人对法理的认识，我想到一定要全面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头脑中也闪过一个念头，刚刚摔了跤，到车上缓缓吧，实在不行明天再来。这个念头出来后，我立刻意识到不对头，我要是休息或者开车回去，不就是承认我摔得很厉害，影响救度众生了吗？而这不就是旧势力的安排吗？我怎么能一面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面又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做呢？于是我迈开脚步，按照原定计划在那个街区发了材料。走路时，我能感到左脚脚踝一直在发热，一点儿也不疼。回家后，我吃完晚饭，坐在沙发上，左脚开始疼得直哆嗦。我没有和家里人讲这件事，我认为常人的思维也是能量，他们的担心和害怕是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作为修炼人，我不应该让这种负面思想和负面能量产生。我刚想坐着歇会儿，我先生就问我要不要打扫厨房。按照我们家的扫除计划，周二晚上我们应该一起打扫厨房，我负责所有的橱柜的表面和工作台面，我先生负责地面。我要擦高一点的橱柜得踩着脚凳。当时我就想，厨房又不脏，不在乎这一周，我的脚又疼，这又不是救度众生的事，这点小事就算了吧。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不对头，我头脑中显现出两句话：全面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修炼无小事。我悟到，由于摔跤而对日常生活产生干扰，也是对旧势力安排的一种肯定。于是我立刻站了起来，开始打扫厨房。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前觉得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脚踩在地上会是什么感觉。这时我又想起那篇文章，同修不断地强调信师信法，可是我脑子里还是有疑虑。我一面反复默念着信师信法，一面又想着伤筋动骨一百天。我这时看到常人的观念对我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于是我开始发正念。突然我想到两个字，奇效。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道，既然是个修炼方法，它就不单一是祛病健身了，因为它要达到一个很高深的境界中去。你想，那个东西要拿来给人祛病健身，当然就能显示出它的奇效了。我理解到奇效就是不需要讲什么疗程，不需要任何手法。常人对治疗和痊愈需要的时间、药物和其他条件有各种各样的观念。我理解奇效就是破这些观念的法。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脚没有任何事才是我的正常状态，我怕什么呢？于是我站了起来，左脚一点都不疼，而我也没有什么很高兴的感觉，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悟到事情就应该如此，就像太阳升起落下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大法弟子没有病也是一样的应该有的正常状态。这时我想起《转法轮》中关于那个想修成罗汉的人的故事，他开始由于高兴，后来又为怕自己高兴而害怕，结果没有修成。我个人悟道，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修炼人，所以功亏一篑。人在患得患失时，往往是因为 对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感到很不确定，怀疑自己。一个修炼人，该得果位自然会得，就像瓜熟蒂落一样正常。如果一个修炼人为果位而喜而忧，那么他实际上把果位看成了不正常，那么他是不是对自己是个修炼人还有怀疑呢？同理，大法弟子没有病，那么我也没有必要为摔跤后没事儿而喜而忧。无论这件事发生在我还是同修身上，我都应该把它作为正常现象看待，不该起任何心。这件事之后，我向内找，又悟到另外一点。我在翻译文章时想的是，这个同修悟得真好，摔得这么重，就靠正念过了关。我当时并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干扰，那就是同修在讲真相救人，根本不该摔跤。师父对旧势力所谓的考验是不承认的。我问自己，不承认的含义是什么呢？我目前悟到，从某种角度讲，就是干扰根本不该出现。我读文章时没有重视这一点，而是把同修过关的过程看得像榜样一样。实际上，我就是在承认这个难，认为通过这个难可以提高。如果我还在旧宇宙的理中，那么旧宇宙的理就会在我身上起作用，这就是有漏，而这个漏就可能促成我的难。所以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是非常重要的。二，没时间和借口。我在这里也想跟同修分享另一件小事。有一次，我为一个项目在外面跑了一天，回家后吃完饭就快十点了。其实我那时拿了一篇文章翻译已经有好几天了，我想今天就算了吧，挺累的，也挺晚的，学会法，发了正念就睡觉吧，今天没时间翻译了，明天再说。那天我正好读师父的讲法，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看到师父说，明慧网办好了，这就是你们做的一件最伟大的救人工作。看到这句话，我突然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师父在这里讲的是一件最伟大的救人工作？我目前只能理解到，很可能明慧网还有比我认识到的更大的意义，其中有我还没能悟到的重要因素，我要做的就是尽我的努力让明慧网办好。于是我在这天晚上还是把文章翻译完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并没有有意地加快速度，可是我用的时间非常短。这时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一个练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师父还说，因为那个高能量物质它在另外的空间，它不是走我们这个空间，所以它的时间比我们来得快。转法轮。我个人悟到，当我们做大法项目时，是我们的功能在起作用，而功能是走另外空间的。如果我有一个念头，做这件事需要多少多少时间，这就是一个观念，是假象。常人可以把做什么任务需要多长时间当成计划的固定因素看待，这对常人也没什么坏处。但是这个观念对我做大法项目的工作却能起阻碍作用。第二天学法时读到转法轮的这一段，有的人就想了，不能杀生了，我在家里是做饭的，我要不杀了，我们家人吃什么？这个具体问题我不管，我是给练功人讲法，不是给常人随随便便讲如何生活的。我原来读这段时有点不明白，这个人说不杀生，家里人就没吃的，这是个问题啊。这次读到这段时有一点新的领悟，从常人的理讲，常人也有很多吃素的，常人中很多人都在市场上买食物，我不杀生和家里人没吃的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这个人实际上是不想改变自己旧有的生活方式，还以家里人的生存为借口。那么 一个如此不想改变自己观念的人，怎么能做好修炼人呀？那么我在前一天晚上的表现呢？对一个修炼人来讲，累了和没时间其实都是借口。在明慧工作中，修炼的经历还有很多，这次征稿我就想跟同修分享这两件小事，对我是个鼓励，希望也能对同修有所帮助，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跟随明慧项目组成长》，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1998年得法，在北京紫竹院和上百人一起练功的场景至今仍清晰地在脑海里。作为一个刚得法的大学毕业生，我加入到当地的学法小组，和同修们一起弘法、办讲座，到钟灵馆前和平请愿，参加大大小小的游行和集会。后来当地明慧的协调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就加入了明慧编辑小组，这样就走过了15年。如今人到中年，来海外这20年也是跟着师父在海外证实法的20年。最大的体会就是，无论遇到天塌地陷的绝境和低谷，心里都很稳，反复想着师父的一句话：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选自悉尼法会讲法。师父还说，你要不在意，不把它放在心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它。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选自悉尼法会讲法。第一部分，从大纪元到明慧。一开始加入明慧时，我还是大纪元一个版面的主编，所以脑子里也是大纪元的思路和写法。刚刚转过来时，就被总协调人批评过，当时也是放不下，第一反应也是大不了不干了，还有那么多项目可以做。我是锁着修的，另外空间什么也看不到，也感受不到。而那次我赌气不想做了，就下楼去练功。练到第二套功法的时候，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法轮在手臂间慢慢地旋转，非常温暖，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我知道这是师父的看护和鼓励，一点挫折考验就放弃，虽然表面上看可以做别的项目，但这个赌气的心不去掉，到哪里都会做不好，都会有矛盾。能加入明慧项目组是我的荣幸，要好好珍惜，赶紧赶上来。正好大纪元也在改组，我负责的版面被拿走了，我也就全心地做明慧的项目了。可是后来的考验又来了，我编辑的文章总有问题，不是错别字，就是用词不当，甚至还有原则问题，总是被后台编辑批评。有一次我实在是心灰意冷了， 就给本地协调人发了邮件，说我自己修炼跟不上，总也无法符合后台要求，还是算了，不做了。他很快回复我，根据我写的理由，一条一条的解释和分析，好像都不是什么问题，最后就加了一句，再细心一点就好了。我打心底感谢协调人同修，智慧地打消了我的负面东西，又嘱咐我应该加强的部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想过离开明慧小组。回头想想，是什么让自己坚持了15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编辑的任务已经成为了一种责任，一个生活中的日常，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每天看到世界各地发来的稿件，水平参差不齐的，而我的责任是一种帮助，帮助这些文风迥异、水平各异的稿件变成通俗易懂、能起到反迫害救人的文章。每周和其他编辑一起切磋，一起分析文章、图片。我们地区有活动时，很自然地加入媒体组，和其他媒体配合，写出明慧的文章。就这样，15年过去了，其实最受益的是我自己，在这个项目组中成长，提高心性，面对突发事件、大型活动，和其他同修一起写出报道，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第二部分，在明慧项目组里成长。自己的心性方面最大的突破，就是不再随意主观评判他人，如实地编辑出文章，平和理性。以前编辑稿件，有时会想，这个学员的稿件肯定特别难改，甚至希望其他编辑取走，自己就不用那么动脑筋了。而有的学员或地区的稿件很成熟，基本不用怎么大改，就喜欢编辑这样的。知道自己一直有这个问题，总想着克服，但效果好像不大。每年我都参与当地神运报道，也支援其他地区。在近几年，很多小弟子参与了听打，这样大大减轻了我们写稿的负担。我发现这些小弟子们从来不去评判什么，就是如实地记录下采访的内容，不去抱怨这个记者英语不好，那个记者啰嗦等等。也许是他们生命中没有党文化后反映出来的那种纯真善良。在小弟子面前看到自己的差距，让我震惊，终于找出自己党文化不修口不善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再读这段法，真有直指人心很惭愧的感觉。自己虽然没有津津乐道地说出来，但隐藏很深的受党文化影响后的态度是一样的，都是应该马上去掉的。悟到就做到，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在明慧的编辑中，当少了这些不正的人的想法和观念后，再看每一篇送来的稿件，还是来自那些地区和同修，但我已经不在意， 也不随意评价什么了。心里没有这些杂念后，编辑工作也顺利了好多。今年的神韵报道后台审稿比以往都严格，有时我们前面的记者和主编明明觉得符合要求，到了后台就给否定了，这样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浪费掉，很无奈。因为本地有多场演出，报道压力特别大，当我写好的稿件第二次被否定不予刊登后，和后台之间的矛盾，我感受到自己的心性已经到顶了。主编也说我去总部抱怨去，有的记者说我们换一个后台编辑就给刊登了等等。真是得益于自己在明慧组里修炼的基础。转念想想，为什么要评判后台的编辑怎么这样，做好我应该做的，彼此尊重，放下才是提高，放下我觉得符合标准的心，往前走，如实地写出众生对神韵的感恩，被救度的生命的话，才是我当务之急。就这样，很快地我就走出负面的心理，鼓励其他现场记者和主编也交流了我的想法。大家一起看到正面的、积极光明的，在重新配合写稿后，效果果然好了很多，再也没有出现稿件被否定的事情了。现在回想那几天的压力和心性上的考验，仿佛过眼云烟，还是像师父说的，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见悉尼法会讲法。师父还说，过关很难，过了关回头一看，那一关其实什么也不是，可是不知为什么当时就那么执着，自己真的过来了，那心性也提高上来了，业会消掉，保证是这样的。见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前几日，另一位同修在写一个大的综合报道，我给他发了一些材料后，写了短信说，辛苦了。他回复我说，不辛苦，其实是荣幸。我看着这个短信，心里想，是啊，加入明慧组，在里面和大家一起成长，提高心性，记载下来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何尝不是我们的荣幸呢？这是我们每个在明慧项目组里学员的心声吧。第三部分，结语。在跌跌撞撞的修炼路上，很感谢周围的同修，仿佛前世说好的一样，在这一世，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难，都拉住了彼此。没有那么多的语言，就是拉住了，一起学法，一起练功，一起开项目会议，不让我掉下去。几年前，我痛失幼女。失去女儿的时候，我万念俱灰，忽然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把自己紧紧地锁起来，觉得自己失败到了极点。周围的学员却一个个的都在那里， 有时发来一张自己晨练后天晴雨透的美丽照片，有时给我发来一段自己今天学法时的一点体悟，有时就是拉我出去一起吃个午饭，或者带我去贴神韵海报等等。我感受到了大家的默默的关怀，可是自己还是站不起来。最严重的时候，我连转法轮都拿不起来，唯一能看的就是明慧网，有修炼故事，有心性提高的，有智慧讲真相的，还有海外报道，一篇篇文章娓娓道来，也不是专门针对什么，就是如实干净而谨慎地记载着这一段历史，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着我。每天都一篇不落地看，看着全世界的学员在各个角落，无论遇到什么都坚信修炼的心，深深打动了我，我也开始慢慢走回来了。后来明慧组的两个同修找到我，和我一起学法，我们三个人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时区，我们从师父的1996年的新加坡法会讲法开始学，仿佛一切从头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从真善忍三个字的讲解开始学，学法的时候我什么都忘了，就像一个小学生，一点一滴地开始重新拾起，从头开始学，又仿佛回到了1998年我第一次在北京参加大组学法一样，以一个新学员的心态开始重新修炼，重新爬起来。感谢同修的默默支持。还是那句话，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见悉尼法会讲法。谢谢同修，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